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案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耶稣在祷告，他们在打呼噜呼噜。
你们在路上争论什么呢？
彼得，你到底是懂还是不懂呢？
他们心里还是鱼丸。
看看马可笔下的门徒，
看看门徒的翻车现场。
原来成长从来不是一步到位。
穿越圣宴行第三站，
鱼丸人的成长路，
找回属于你的成长路。
分分秒秒紧跟在你身旁。
鱼丸人的成长路，看的经文是
马可福音十章三十二到四十五节。
穿越圣宴行已经来到第三站，请问第四课的主题是什么呢？
左边右边求座位，频道错乱对不上。
欢迎你今天跟我们三位一起来查考圣经。我是苏小燕。
我是郑子梅。
我是中午吃了鱼丸的熊乐。
你好像每个礼拜你都要吃鱼丸的，
就是对于这鱼丸人这个标题呢非常感兴趣啊。
谢谢你啊，为了配合我们这个穿越盛宴型的特辑，那如果听众朋友想参与的话呢，你也能够吃个鱼丸来支持一下
啊。对啊对啊，香港的很有名的常州的那些大鱼丸哈。
啊，有机会请你们吃啊。我们正经一点好吗？
好的好的。
昨天你说还要正经的严厉的去上门徒训练的。马可福音的作者一而再再而三把门徒没有办法符合耶稣期望的失败经历通通记下来，我们多少都有些疑惑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耶稣还让他们留下呢？沉默不语，要思考这个问题。
我觉得呢，耶稣呢，我们经常说神呢是超越时间的嘛，可以看到一个人的一生啊，他发生了什么。所以我觉得耶稣看重的不是门徒当下的状态，而是呢看到他们以后能够为天国所做的事情，所以留下他们。
所以不要再像苏小燕那样问全知全能的主为什么要选这些人当门徒了，还差遣他们传讲天国的福音，干脆换另外一批更优秀更体贴神心意的门徒不是更好吗？但想想世界上真的有非常优秀非常体贴神心意的门徒吗？
没有。
我想真的没有。
嗯 嗯
耶稣不会为了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而是不断地教导他们，通过门徒训练让他们直面重要的生命课题，也容许他们经历失败跌倒，不再被扭曲的框架给捆绑。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马可福音十章三十二到四十五节之前，请两位，请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啊，老老实实的说，你想在一个可以获得满足感、成就感的岗位侍奉吗？
当然希望啊，
很诚实啊，
谁不希望？可以发挥自己的恩赐嘛，也是有一个成长的机会，也得到别人的认可和肯定嘛。其实人都需要别人的鼓励嘛。我做得好，但是没有人欣赏，会很灰心的嘛。
哎呦，我从今天开始，每天都要称赞你一下。
我都要，我都要
啊，我们都要。熊乐呢？
我觉得呢，当然呢，有谁不想要获得满足感还有成就感呢？我呢，特别熊乐，我呢参与这个敬拜侍奉的人呢，如果说我不渴望眼光的，不渴望掌声的，你都知道我应该是骗人的吧。我们经常都会跟那个内在的拉扯是相处的。我觉得人呢很容易一刀切的说，哎，你说想要被看见被欣赏啊，你骄傲你不爱神，内心呢经常都会有这份害怕的。老实说，有时候呢在别人开口这样说自己以前呢， 内心早已经这样骂自己不知道多少遍了。我觉得很感恩的，在继续成长的日子当中呢，我学会了面对自己内心的渴望。作为一个音乐人呢，想要被看见，想要得到掌声呢，其实是很正常的。只是是不是享受掌声多于敬拜神呢？是想要在台上表演自己，还是带领会众在敬拜当中遇见神呢？一瞬间的转变，整个人都已经很不同了。所以更重要的问题是，如果没有掌声，没有成就感的话，还要不要侍奉敬拜神呢？
这个渴望呢，也不完全是不属灵的。在一个能够发挥所长的岗位上侍奉，你会唱歌，你下午茶的时候会带领我们做运动，这也是你的恩赐来的。你会有一种啊，我本为此而被造的清晰感，也可以让你尝到与神同工的喜乐。特别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见到灵魂得救，生命成长，事工拓展，你发现我在神的计划里有份，是很微妙的，有种受宠若惊的感受啊，我竟然能。我们也可以回到昨天那集耶稣抱小孩的场景，耶稣似乎在对我们说，真正的满足感也不在于你站在多么显赫的岗位上，而在于你怎么看这个小孩。满足感的来源是关系，不是岗位，不是来自于我比你优秀之美，我参与的事工比熊乐你成功有果效，所以我开心。那种满足感是内在持久的。刚才你说如果没有人给你掌声，你还会做吗？
今天应该会，
今天是怎么样呢？操练吧，不要因为外来的环境评价受到波动。好，那么马可笔下的门徒呢，他们想通过什么换取满足感跟成就感呢？第一课的时候也说，马可福音不要把它看为一个一个独立的事件，它是个连串性的有关联的经文来的。32到34节，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就是耶稣第三次预言受难。昨天我们也谈过彼得之前的反应是怎么样的，今天我们最后一次了，我们再整合一下门徒的反应有什么不一样呢？预言讲得越来越详细的，但是反应呢越来越偏离的对比，揭示了门徒对弥赛亚的使命的理解存在什么根本性的盲点呢？
这个门徒每一次的反应都不同，但是越来越真实。比方说是第一次他们不能接受这个耶稣的受难和复活嘛，那个死亡建起来那个心理的防卫机制。如果人遇到困难危机的时候都会否认，这个是不会临到我的，他们就有这个心态，这个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到了第二次在加利利的时候，他们在认真的思考，那个思想开始做一些准备啊，如果耶稣真的会死的时候那怎么办，
那我们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就要选这个老大出来，但是谁也不服谁嘛，
人性谁也不服谁。
是，
那第三次又如何了？就思想化为行动了，他就直接的要求耶稣给他位置嘛，左右的这个尊贵的位置。但是他们是小人啊，为什么我说他们是小人？不是自己来说的，我们看到在另外一卷的福音书有他的母亲来说，当然了，母亲为儿子谋职位是对的，但是其实实在是他们儿子的心思嘛。
纸媒别急，咱们卖个关子好吗？我们先卖个
很快就穿越到另外一卷经文了。
真的是的，第三次听到呢，经文说门徒稀奇受惊，跟从的人都害怕。具体的说一下，到底他们怕什么呢？
我觉得他们害怕的是他们接受不了耶稣会死这件事。因为在他们的眼中呢，他们期待的耶稣是那个政治上的弥赛亚，可以推翻罗马政权的那个大君王嘛。但是耶稣第三次告诉他们，不是，我是要死的，我是会被侮辱的，我是会被吐口水的，你明白不？他们全部都觉得啊，有没有搞错啊，你是荣耀的大君王，你为什么受这些事情啊？你就跟那些肮脏的人有什么分别？他们只觉得受不了，越描述越详细的时候，他们觉得哎，好像是真的。但是接受不了啊，荣耀的老师啊，要这样的卑微的方法去死去，接受不了啊。
人的内心很复杂的，一方面接受不了，有点生气，但更多的是害怕。难道真的要走了吗？离耶路撒冷不远呢。读一下32节好吗？
好的，32节，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12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
32节有一个不能忽略的时态动词，在前头走。 持续的像一个军队的元帅。我说耶稣啊，耶稣带领后面的门徒前往耶路撒冷，往耶路撒冷是一条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撇下一切的道路，不是一条可以为你换来掌声满足你野心圆满憧憬的道路。但是耶稣你看在前头走，他也没有躲在门徒的后面，他知道门徒你们怕，所以耶稣站在前头昂首阔步地带领他的羊，并且预备完成神托付给他的使命。我们见到一个很大的对比，明明送死的是耶稣，但是耶稣却在前头走，后面跟着的门徒却稀奇受惊，也非常的害怕。那么在路上呢，发生了一幕非常经典的画面，35到38节，请会讲故事的熊乐说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好吗？
三节经文呢，我们在教会里面读这么多年，其实都不太了解它发生什么事，因为我们对于它背后的故事呢有一点不太熟悉。所以现在呢，35到38节呢，我尝试用一个今天我们会容易理解的版本去说。
好，
耶稣他预言自己受死然后复活以后呢，走的时候呢，雅各还有约翰呢就上来，哎，老大老大啊，你是不是我们要求你做什么你都可以答应的？
等会儿谁是老大？
耶稣。
哦，耶稣是老大，好，继续。
对，耶稣是老大。耶稣就说，你想要干嘛？他们说，你是说你将来是复活是吗？哎，你复活的话可不可以让我当你的得力助手一号，然后呢我哥哥呢就当你的得力助手二号，打天下，这样好不好？然后耶稣说，你知不知道你说啥？我说了三遍我要做的事情，你全部都听不懂是吗？我说我要去受死，我要承受痛苦，你们明不明白？究竟明不明白我说啥？
你漏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旁边有个妈
啊，有个妈妈，
有个妈帮忙。
这个是没有妈妈的版本，因为这个是马可的版本。
对对对，好。
如果有妈妈的版本的话，应该是这样演绎的，
温柔一点。
哎，老师老师啊，你知道呢，我两个儿子呢，他们非常听话。话的啊，你平常都这么爱他们，如果你将来复活了，做了老大了，大君王了，可以让我的大儿子就你的左边，二儿子呢在你的右边，可以吗？我这个妈妈就可以放心了。然后耶稣说，哎，你知不知道你说啥啊？我说我要去受死，我要去背负人的罪，我要被侮辱。
少点耐心，早就把他们骂死了，真的。我们看一下35到38节，谢谢熊乐精彩的演绎啊。耶稣正从北边的加利利省前往耶路撒冷，将要喝什么杯，受什么洗。为何耶稣就这么断定雅各、约翰甚至他妈妈不知道自己在求什么呢？
其实他们根本不明白这个杯是什么意思，可能他们以为就是在这个荣耀的国度里面一起的分享这个杯，这个可能是福乐的杯，但是耶稣说的这个是苦杯。那我们怎么样知道它是苦杯？我们可以参考这个马可福音14章36节，那时耶稣在科西玛丽园祷告的时候，大家都清楚当时的耶稣在祷告的时候是完全的人性显露出来，祈求天父把这个杯挪去，雅各和约翰能尝吗？还有这个洗血的洗礼，也就是之后耶稣会复活，但是他们不理解耶稣讲的是什么，所以他们就说我能，
我们能，
因为你去干什么我就去，背后有一点意思，上耶路撒冷嘛，耶路撒冷就是面对宗教这个领袖嘛，跟他们对碰嘛，硬碰嘛，所以就啊，我们去打仗的时候我们也跟随你，忠心的跟随你，能，
真的活在平行时空。我要再说一次，经文说喝的杯，喝的杯更具体的理解是宴会上主人给宾客倒的那一份。旧约圣经很多时候都会见到这个杯的，通常都是有好有不好的寓意。在这里耶稣要喝的是神给他的苦杯，遭受苦难的杯，拿走或者不拿走的主权都是在神的手中。姊妹刚才念了一段在克西玛尼园发生的经文呢，最终他愿意神的旨意可以成就。雅各和约翰到底在求什么呢？我们也不用妖魔化或者拍板下定论说，哎，你们两个人贪恋权势，非常的世俗化，也不用那么快的下定论。因为在马太福音19章28节，耶稣应许将来人子坐在荣耀宝座上的时候，跟从他的人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路加福音22章30节也有相关的记载。刚才你也稍微提到过的，也许对荣耀的理解 不是非常的明白的，不清不楚的，然后呢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解读耶稣的话，也没有做好舍己拒绝自己为主受苦的心，以为那个荣耀呢就真的是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强国，然后呢我做你的宰相，真的是在一知半解底下呢有这个恳求的。39节，耶稣其实也没有转弯抹角，直接问他们能喝吗？能受吗？你刚才又没有卖关子了。他们回答什么？再说一遍。
我们能。
两个人的回答怎么显露自己的无知呢？在自我认识上，他们有什么误解跟盲点呢？
其实呢，当约翰和雅各断言的说我们能，其实呢是完全不理解呢这个悲还有这个喜是什么意思。承受这两件事情呢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的。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的祈祷呢，当时候的耶稣他是极其的惊恐难过，甚至呢经文说汗珠如同大雪滴在地上。当时候呢与耶稣最亲近的三位门徒呢，雅各、约翰、彼得呢，在旁边做什么呢？睡着了，无法与耶稣一同警醒。看到呢其实这两兄弟的说我们能呢是有一种无知还有自以为是的，他们想要直接绕过十字架，直接进到荣耀的那个画面。但是呢耶稣跟他们说的教导是荣耀必须经过十字架，十字架本身就是荣耀的起点。天国的逻辑呢就是呢从上到下的，先谦卑，先服侍牺牲，然后最后才会升高的。
他们不太认识自己的弱点，有很多的误解跟盲点。马可福音14章27节，耶稣曾经引用过撒迦利亚书13章7节的经文。耶稣在预言彼得会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呢，提前告诉门徒你们会因为我的受死而四散的，而且他们会离弃主跑掉了。分散跑掉不是你们被逼迫的结果，而是你们自己的跌倒。他们的信心会因为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而动摇。后来很多人不是带着刀棍吗？下手拿住耶稣。14章50节怎么说呢？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就是我们这些门徒的成长路，很多时候我们也像雅各、约翰那样轻率的点头，我们能，我们可以，我们能做到。直到经历艰难，才发现原来人的力量不过是风中残烛，一步步从我们能的自以为是，一定要走到主啊，你知道我的软弱，主啊，我愿意倚靠你。
耶稣没有直接答应，也没有直接拒绝，他问
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
雅各、约翰直接说
我们能。
如果你是雅各或约翰，听到耶稣这个问题，你又会怎么回答呢？
能，反正先答应了再说，位置要挤呢。
主啊，那杯是什么味道的？
沉默，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能不能。
由你来分享。
独自将所有的罪都承受。
你可以发电邮圣言汉语拼音 HN良友汉语拼音.net，
或者发短信1322996611，前面注明圣言。
罪恶的是假象，骄傲的是假象。
多一点神的意思，
少一点人的意思。
把一切的是假象全都与你埋葬。
愚顽人的成长路，今天来到第四课，我们看的经文是马可福音10章32到45节。按照圣经的记载，第一位殉道的执事是斯提凡，他还死在扫罗的面前的。请问谁是第一个殉道的使徒呢？
雅各。
哇很快。
是刚刚我们谈的那个雅各吗？
是。
那么约翰呢？老约翰晚年也因为传扬福音，结果在罗马皇帝多米田的统治底下被流放到哪里呢？
流放到
拔摩海岛。
我记得是个岛。
我也记得是个岛，但不太记得叫什么名字。爱琴海的拔摩岛。高材生，一问就会了。
骄傲了。
哦，你骄傲了。对对对。好，他们原来真的喝了那杯的。 但不是在轻率什么都不懂一知半解只想着个人抱负的时候。什么时候喝呢？就是在真正认识了复活主之后，甘心乐意的为主受苦。所以呢，上部分我说千万不要妖魔化他们，他们最后真的成长了，而且甘心乐意的为主受苦。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往后的经文四十节，刚才不是说了我们能我们能吗？耶稣针对门徒的回答怎么纠正他们的思维模式呢？我先来读一下吕振中一本，但坐在我右边或左边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有古卷加了我父，乃是给谁预备了就给谁。究竟怎么纠正他们的思维模式呢？
耶稣对于雅各还有约翰的回答呢，是对于他们那种自信满满出于血气的思维模式呢，一个温柔还有严厉的纠正。他们回答说我们能，以为呢是在表态效忠，就好像说老大上道上下火海我们都愿意的那种表态。面对他们呢，耶稣没有说你们其实不能，反而呢肯定的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他在告诉他们呢，你们说的都是对的，但是呢这一刻你们还没有明白你们在说的是什么，把他们呢豪言壮语转化为未来的真实预告。他们在那一刻呢还在认为呢耶稣是政治领袖，即将要登基了，他们呢可以作为这个开国的元神呢，可以有资格向君王呢伸手要一个官位，而且呢他们还想要透过与耶稣的私人关系呢来预定自己未来的座位，是一种好像今天说的走后门的那种信仰啊，把天国的运作呢想象成人间的宫廷的那种政治。所以呢对于他们呢，耶稣呢就彻底否定了他们这种的思维模式，表明说呢，在上帝的国度里面的职分不是靠人际关系，不是靠政治手腕或者是自我推荐而得来的。耶稣他把问题从人要向神要求什么转化为神为了人预备了什么。这个预备呢，那个词呢是暗示了是一个恩典，是神在创造世界以前已经计划好了，不是当下人呢靠努力争取来的。
我非常专心地听你的分享，我抓到一个重点。谁给你预备的呢？注意那句话，给谁预备了？谁给谁预备？抢先回答了，是
神。
神给人预备，神做决定。我们要认识恩典的原则，左边右边的位置不是喝个苦杯换来的，一切都是神亲自赏赐给人的。记得你好像上一集说到伟大这个概念是吧？
对对，
伟大不是用世俗的尺度来衡量的，谦卑才是在神的国度里对于伟大的真正的定义。耶稣再一次纠正区分等级的这个思维，不要再区分大与小了，我们每个人都是白白的领受的，我们要顺服父神的秩序，定睛看一下天父为你预备什么，天父差遣你到哪里去。今天我说啊，我想当个团契组长，我想当主日学的统筹，甚至呢我想当个神学院的教授，我们希望在神荣耀里坐右边或者左边，到底这个想法有什么问题呢？
其实没有问题的，你的恩赐在这儿你就可以发挥嘛。不过就是动机的问题，比方说我要做团契的组长，但是我有没有这个能力，我跟人的关系怎么样，能够带领的话，那么我可以好好栽培这个组员嘛，可以让他们成长。但是如果我是野心的话，我就是骄傲，我就是要做老大，所有的组员都要听我的。所以这个动机的问题。但是如果能力我的恩赐是可以做团契组长的话，这个是个好见证，因为可以成长嘛。
还是动机心态的问题。假设今天当了一个神学院的教授，你啊千万不要说可算光宗耀祖了，土气扬眉了。换个说法，你在那个位置上如果没有人称赞你，没人肯定你，你的心里还是平静顺服吗？还说失落愤怒呢？这些的反应呢往往都能够显明我们内心真正的渴求啊。那么四十一节又来了一个经典的画面，渴望在神的国度侍奉的心智后来引起什么风波跟矛盾呢？
四十一节非常简单的说，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真的人之常情啊，觉得哎，那两个人怎么抢我们先一步呢？或者是凭什么是你坐左边他坐右边，那我呢？这种愤怒呢就揭示了门徒呢他们内心深处的那个比较的心理。他们呢把天国的职分呢看成是权力的游戏啊，就你高了就代表我低了哈，得了这个位置他就没有那个位置，这个心态呢就将了那个共同侍奉变成了互相的较劲，把肢体关系 变成了竞争对手。表面上是想要在神的国度里亲近耶稣，但是骨子里呢却混杂着人心的私欲，他们想要的是地位、荣耀、权柄。有这个想法呢，可能不只是雅各、约翰，其余的十个使徒呢似乎都有类似的想法了。
你们不会想他们生气因为觉得他们两个动机不合乎神的心意吗？
不会的，我觉得啊，如果来一个公平的竞赛，赢的我就服你。
古代那样的比武，
对呀，
比武当老大。
嗯，
大家都觉得他们当时的属灵生命还没到那么成熟。
对呀，
啊，剧透一下，我们都知道后来应该是在《使徒行传》的那个年代，他们才是真正的觉醒过来嘛。
对，在这个阶段呢，还没觉醒，还是非常的幼稚的想法。在场真的没有一个门徒听明白耶稣三次说的受苦复活预言，他们还在追求一个体面的位置。
嗯，
不是带着顺服敬畏的心去追求为我们预备的主。在这里呢，我们真的见到最真实的人性，极度争竞弟兄姊妹之间的不同性的面貌。最后几节经文，42到45节，又轮到耶稣来教导他们了。耶稣将门徒中间的模式跟外邦人的模式进行对比，观察一下两种模式在权力运作上面有什么区别呢？经文说的用人，原文是今天我们教会的执事，跟执事呢是同一个字根来的。到底两种模式有什么区别呢？
外邦人呢，就是用这个从上而下的这个管制嘛，但是门徒就是要，即便你是有个很高的位置，但是你要好像那个用人一样去服侍其他的人，而且是不计较的。
我们先说外邦人的模式吧。耶稣在描述的时候，他用了两个关键词的治理、管束。你说的对，是从上而下的压制管理。当时的君王拥有支配性的权利，他是高高在上的主人，百姓都是被他统治的。但是门徒的模式呢，权力变成服侍了。耶稣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的。其实呢，用人这个意思呢，按照当时的背景去理解呢，可以引申为在餐桌旁的侍者，弯腰听从主人的吩咐。按照圣经真理的逻辑去想，你今天拥有的权力影响力越大，你弯腰服侍人的次数会比其他人更多了。这个就是颠覆了已经被扭曲的世俗化价值观了。那今天来到最后呢，我们自问自答吧，我是不是已经绕开了耶稣所走的路，所喝的杯呢？我不想走，我也不想喝。
很难说，因为有时候逼迫来的时候才是真正的试验。但是有一些现实的场面，就是内地的弟兄姊妹，我很佩服他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清洁啊、做饭啊，他们都很乐意的去做。但是我们有一些人就会选择比较好的岗位去做的，所以有时候清洁啊、倒垃圾啊，有时候我也会逃避的，坦诚的，
很真实的，
对
吗？
有点难答的，好像刚才姊妹说呢，第一就是呢，困难的时刻呢，好像还没有真的到。有一句经文呢，我经常的记在我里面的啊，我会这样的想跟神的关系，就是我不想他朝一日在天国的时候呢，在门外，耶稣说：“你走，我不认识你。”就是那些啊，主啊，主啊，我已经帮你传福音了，已经有很多人信耶稣，为什么你不认识我？所以呢，我经常在祈祷里面都说呢，求神你更新我的生命，好让我真的他朝一日在天国里面有份，而不是呢我在这里瞎搞一堆东西的，最后到了天国的门口，耶稣说我不认识你。
突然被你这么说，我又害怕了。我们要警醒，真的，圣经真理逆转了世界扭曲的主流价值观，耶稣的教导展现了神的国度。那么在我们被主流再三否定、排斥、反对的时候，你还愿意拒绝你的想法，你还愿意舍己背起十字架为主受苦吗？对门徒的操练也是对今天每一个人的操练。那么今天我们完成了第四课，下个礼拜呢，我们会进入最后两堂课，敬请期待。我是苏小燕，
我是郑子梅，
我是喜欢吃鱼丸的熊乐。
拜拜，
拜拜，
拜拜。
罪恶的是假象，骄傲的是假象，破碎的是假象，全都与你埋葬。把全部的是假象，把全部的。假象。